戴上你的耳机，泡上一杯咖啡，合上你的眼睛，欢迎你来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在今天的音频开始之前，想呼吁大家，我的频道在 Google Podcast、Apple Podcast、Fern Story、Mixbox、Spotify、KKBox、YouTube 等平台均有播出。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在我的频道上方按关注、订阅，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留言告诉我你今天对我这集的想法哦。今天我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其实我参加过他的节目，但是这位小姐呢，还没有把我们这集剪出来。
我已经剪好了，但还没上。
那我们今天来欢迎CNN 好奇宁宁的主持人宁宁，让我们来欢迎她。
Hello， 大家好，我是宁宁。
那宁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节目。
这么快就可以进入工商时间了吗？
是的，因为你已经一个月没有剪片子了，对不对？
我已经有点忘记我节目做什么，
趁这个时候来替你打一下广告。
我的节目呢，主要是在邀请来宾做人物的工作职业访谈，就是借由这些职业访谈去了解每个人人生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自己看过的书的一些书展心得这样子。嗯，就很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来上我的节目，很缺人啊。
对，其实我觉得您的节目很有趣哦。其实你会在他节目里面听到各种不同的来宾，等一下就来访问一下您，说到底他是怎么邀请这些来宾的，然后还有透过他的工作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其实今天节目主题非常呼应今天初八的日子，大家初八有没有感觉心情非常郁闷？所以我今天想要透过我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郁闷的主题，就是你有没有对工作有一些靠北的地方呢？
靠北当然有啊。
对，所以今天来邀请妮妮来上我节目，我们来各自发泄一下我们对于工作上面遇到的一些比较困难的状况，然后我们是怎么各自解决的，还有我们也遇到工作上职场霸凌的部分，我们也来聊一下，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职场霸凌，或是我们看到别人遇到什么样的职场霸凌哦。虽然这集的主题有点严肃，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蛮想了解这样的主题，然后也当成是大家听完这个节目心里有窗口可以去发泄一下，对不对宁宁？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聊得很不严肃，应该会很有趣吧。靠北老板哪有严肃的啦。
宁宁，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先聊一下，你现在除了做好奇宁宁这个节目之外，你还要做其他的工作吗？
我本身是有正职的，那我的正职是在废水处理行业做一个算万用工具人吧，我觉得概括可以这样讲。对，真的是万用工具，因为其实我们公司算是新创公司，然后人其实不多，所以就基本上很多事情都要烂着做，就是每个都会。
这份职业听起来非常的特别，你说废水处理厂，然后你在里面当工具人，我立刻想到的是你是不是需要去洗水塔
啊？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 用，这个倒没有。但是最没办法接受的大概是就是我老板，因为我老板还是设计师，做实验的过程，甚至他是做完实验那整个过程是我最害怕，因为我们是废水嘛，所以废水就是很脏又很臭，然后那个过程你可能你要去换水啊，或者协助他做实验啊，那个过程就很离谱。
所以你说你老板是做设计的，但是他所谓设计是说设计这整个生产流程的过程，然后你要参与在里面。
就假设说好，今天是豆腐业，好，豆腐废水，那他就是会臭，所以会被检举，那他就可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是我老板就是要设计一整套，就是怎么让他的水然后怎么跑，然后怎么被除臭，然后或是除去，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政府都有一定的法规，那你就是要让这废水就是降到法规以内才能跑出去这样，那我们工作就是做这件事情。
那你们说所谓的法规规范会不会有可能，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豆腐业，或是跟比如说气体排放，大家的规矩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每个要符合的政府标准应该会依行业不一样，还是说其实政府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规定？
基本上你会先看地区，假如说像是工业区就有工业区的排放标准，那如果你是在山上或者是在城市，那也都不一样，那都是根据你在的所在位置而去定的。
所以你需要跟你老板这样跑来跑去吗？
不用，我不用，我是属于内勤的，跑来跑去不是我的工作。
你就是属于那个电影里面前面那个间谍要去打前锋，然后你再到后面透过蓝牙耳机去指挥你老板说往左往右往左往右那种。
哦，没，我其实是去检举各大食品业，然后他们只要被检举我们就有钱赚，这样我是做这个工作的。
干，那你就是大家最讨厌的检举达人啊。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我其实是就是像你所说的是内勤，就是我老板就是负责设计嘛，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会跑工地的几个人，那我就是负责这两件事以外的所有事情都是我的事。
哦，那你这样做的事情应该也蛮杂的耶，你会不会收到很多客诉的问题或是一些民众真的打来跟你们抗议的电话？
不会，因为我们主要是处理废水这件事情，我们不是直接对消费者，我们顶多就是厂商跟我们讲说哎，哪边设备有问题啊，然后怎么水又流不过去，那就是我同事他们要去跑的，就不干我事。
所以基本上你自己觉得你们公司的这种行业它的商机其实是应该蛮大的对不对？因为几乎只要有用到水的企业就会跟你们有关系。
对，基本上。
那几乎电子业、科技产业、食品业应该都会跟你们蛮有关系的嘛？
对，就基本上都有接触。
哦，那你自己觉得你在这个行业里，如果你们要招募新人的话，你会建议新人一定要学习什么样背景经验的人才可以进到你们公司上班？
我觉得自律超级重要。可能是因为是新创公司吧，然后老板其实他自己也还很茫然怎么去当一个老板，所以这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角色已经不只是一个员工，就是就连很多一些合约啊或者是工程啊你们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其实我都是有话语权的，我是可以去干涉我老板，那所以就是他平常也对我很放心，因为我平常就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然后什么东西该管就要做，这样，所以我老板其实给我的权力蛮大的，很多事情我可以自己做决定，这样。如果是我的这个职位，
进到你这个行业，比如说做你这份工作，其实主要是个性上的问题，而不是他的专业背景问题，是这样子吗？
没什么专业背景，还有就是自己要学会去找答案。因为你知道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老板就说：“哎，东西就丢给我，然后就说：哎，你自己去弄，什么劳健保自己加。”然后我说：“哎，那要怎么加？”他说：“我不知道。”然后后来我又问他几个问题，他就说：“哎，我也不知道，你可能 Google 查一下这样。”然后之后我就自己明白，就是有什么问题，基本上不要专业知识都不用问他，就问 Google 就好，就要自己找答案啊。
哇塞，你老板真的很放牛吃草哎、欸。
是不是他真的什么都不管，然后有时候还会问我意见，然后我讲什么哎，他觉得不错那就采用、
欸、可是说真的你也要够自律才能跟这种老板，你知道如果是比较那种我是说想法比较邪恶的人啊，他如果遇到这种老板他真的会去找一些漏洞来钻、欸、老板可能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老板什么都不知道，
确实。
那你如果什么都知道那如果遇到那种真的有起异心的那种员工的话这个老板很容易被人家背后插刀耶、欸、
所以他那时候有跟我透露说其实他找我这个职位的人他不期望是男生，他觉得男生的野心比较大，然后就很容易会去在背后搞一些有的没的，他们就觉得哎、欸，我女生就乖乖的这样子。
他会比较想要选女性员工进来是因为他觉得女性是比较安分守己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对，他觉得比较不会有一些有的没，就像你说的什么野心的，他会觉得女生没有，
他觉得女生没有。
对，但我觉得他错了。
对，他错了耶。
我觉得他错。
你老板是什么星座？怎么那么单纯啊？不会是牡羊座吧？
天秤耶。
其实天秤座的人都还算是蛮好沟通的，但我没有想到他会放任你如此耶。
可能是我表现的让他觉得我很
但事实上其实我也相信你是很自律的，就是你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会为公司去着想的那种人。
那我其实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开始在想我是不是一个为公司着想的人。
怎么说？就是你开始觉得自己权力太大了，可以为所欲为是不是？
不是啊，就是其实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当你自身的权益有可能被剥夺到的时候你会选择去为公司着想还是为你自己着想？
你可以跟大家举例一下，你说你已经工作几年了？
嗯，两年，这份工作两年多，快三年。
那你工作两年了，你觉得你的自身权利有一些被剥夺的状况是什么状况？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其实最近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年终是分红制，所以就是你爽领的时候就真的他妈超爽，但是如果公司没赚钱的时候你就是领不到，然后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整个公司的营运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是工程案，所以会有跨年度的问题，那有时候你可能收到定金，那笔定金就是你今年的余额，那你今年的余额你就直接把人家定金你说少就算了，只要是几百万那、啊、你就全部罚掉了、然后你可能等于是这工程案的盈余你就提早把它罚掉，我觉得以公司的角度来讲
少了周转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对，少了周转，
对，对啊，就是不妥，是如果说我提议说不要这样子、那是不是我就不能爽领了、就有这种冲突。
哦，我懂你意思，
所以我最近就为了这件事情很纠结，就是其实我有方案可以跟老板讨论、但是我会觉得、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那么爽了，
在个人的私欲以国家的正义当中摇摆
对，就是会有这种矛盾感。
好奇问一下你们公司几位员工啊？
我们公司哦，因为有几位是比较浮动的，就是有案子、然后有需要他们才会出现
的，属于是外包制的，
可以这么说，所以你要问我几位我也没办法给你一个很确切的数字，
大致就是十几人有吗？还是二十几人三十几人这样？
十几人有，就是如果一个工程做下来的话有。
但是听起来就是如果你们公司有赚钱的话，其实每个人的年终奖金都会很好，但是如果该年他刚好是跨月度，然后又卡到你说的周转金有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大家的年终奖金嘛，对不对？
对。
哦，那的确是会让整个员工的向心力会比较不稳定，可能员工就会觉得啊，今天在这家公司第一年可能有得赚，但下一年就不见得会有年终奖金可以领，那那个心情上面的确不是非常安定，
就心情上对啦就很不稳，会觉得这是一个这有前途吗？然后其实我甚至很坏的是常跟我妈讲说你觉得我公司什么都会倒
你自己有想说要怎么去跟老板解决这个方式吗？
是有啦，但是我只是在考虑说我要不要提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提了可能就会影响你自己的权利，对不对？
对，尴尬吧
对，那你有想过说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也许会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同时解决你的年终奖金问题跟解决公司续存的问题。
我觉得说公司值得吗？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前提就是我这个方法是会先让我们员工的权益可能会受损一点点，但是因为我如果要说服老板我就要站在老板的角度嘛，所以一定是对他有利的，但是其实以长远来看其实对员工也是好的，然后公司才整个会就是让他可以走长久，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有需要这样做吗？我有需要为公司这样做吗？
我懂我懂，对于未来规划来讲，你可能会想说我是否还会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去做，所以是否自己真的应该 involve 那么多公司内部的政策事情？
对，我就爽爽的领不好吗？这样
我懂我懂我懂，这好像是每个员工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去考量的两个面向。哎，我讲一下我自己啦，就因为那时候我来这间公司的时候，其实公司算是在行销面上是完全呈现一个零发展的状态。我所谓零发展就是公司的网页也没有，其实有个网页，可是那个网页就是那种你进去之后就会跳出去的那种网页，你不会想要在上面多留一秒钟，还有公司也没有行销这个 position 所以老板对你来的任务就是你要先把网站盖出来，然后你要把公司的一些行销，比方说品牌的名称还有那些企业识别系统，就透过你去把它整个建制出来，中间一定会遇到很多反对的声音，还有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跟原本文化会有相冲突的地方，所以那就是要有一些取舍啦，大概能够理解你那种心情。你现在在这边做了两年，那你有打算说在这家公司有什么其他你想要学到更多的东西吗？还是说你有其他打算？
我有想要离职啊。
哦，这段我帮你变身，我有想要离职
真的其实我讲超久但我一直没有走
没有走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公司已经一半的变成是由我去打造的，就是光是什么办公室啊、制度什么，其实我都可以去调整、去讲。然后其实它已经变成了，已经有点像是我自己的公司的那种感觉。
啊呢，那你就只差板娘还没有做啊！
不要再讲话，我老板结婚了，有小孩，卖楼没工了。没有啦，就是应该说因为刚草创的时期我也才刚加进去没多久，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建构，那我就是很擅长做这件事情，就是从零开始打造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一手带进来一手创立的，所以这个整个感觉就是，哦，这是我第二个家。
而且就是你在那边建立的所谓的声誉也有，就是所有员工也知道你算是元老级了。
没有，其实应该算是我觉得太安逸了。我其实不是在乎说什么我是元老所以我舍不得离开的，我反而是觉得说就是太安逸，我觉得有一种啊，待在这里不好吗？生活好舒服哦。Sorry。就是一个被钱教训的年轻人，
我大概也能够理解你这种心情啦。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因为我在上一家公司七年，我也算前一家公司的元老，可是我后来离开之后，我就发现那间公司没我没差，你知道吗？我这句话是有点残酷，我不是故意要这样讲，但我只是以一个现实层面来讲，其实你为自己多着想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些攻击其实你还是可以当成是你履历上很漂亮的一站，你可以把它写在你的履历上，然后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去做同样的事情，然后让它变成是你的一个 resume。 今天必须要聊的是职场遇到一些困难嘛，你能不能回想一下说你刚进来这个职场的时候，你在你还没有完全了解什么叫废水厂，然后它里面工作是什么的时候，在工作上面比较常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你有没有遇到比如说像职场霸凌。我先跟听众分享一下，其实大家比较常遇到的职场霸凌有哪些哦？比方说像是性别歧视啊，还有我们是不是也常听到就是有些女生怀孕了，然后她就受到一些怀孕前后的歧视，以及就是性倾向的歧视，比如说她是同性恋，或是他是男生他是女生，有性倾向上面的差别待遇，以及各方面因为年龄、容貌、身材、种族、语言等等方面的就业歧视。你在进这家公司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到身边的同事或是你自己也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我自己就遇过，而且不止一次。我前一份工作其实我的同事全部都是女生，然后我老板就说女生比较细心，所以他就不雇佣男生，然后所以就整个办公室都在勾心斗角，干超累的。
这个我很有感觉，如果办公室全部都是女生的话，其实反而比办公室全部都是男生还要辛苦。
对，然后接下来这份工作的话，我老板他其实蛮不避讳跟我讲这件事情，他其实跟我很认真讨论过说，为什么，当然不是针对我，他是针对可能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爱政治的人，所以他最近可能有什么新闻他就会提出来跟大家聊一下，然后他就会说就是女生的薪水比男生少，他觉得这是正常，
很正常
的
一件事情。
对，就你看怀孕然后经期然后很多事情女生动不动就请假，然后可能怀孕这样，你又不能去 judge， 你就是得按照法规走，那当然他的薪资就是应该比较少，然后像很多事情，
可是你听到这番话你有没有觉得很想要反驳？
有，但是我选择不讲话，就他老板他老大我就听就好。
所以你听到这件事情，你并没有对这个老板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你觉得反正我就是来做一份工作，他怎么想我没要紧。
就是知道他是这样的，那以后就尽量避开这样就好，因为你跟他计较也没有什么用啊。
可是你进到那家公司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老板这样子的思想有影响到你工作上面的一些发展？比方说他可能就会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他就会有一些重要事情就不让你去做决定，或是他会用一些言语上面的打压的方式就跟你讲说，啊，我就跟你讲你们女生就是怎么怎么样，这样跟你讲话，他会吗？
那时候他在抱怨他老婆的时候会
就是他不敢在家里抱怨，他跑来跟你们这些小女生抱怨就是了。
对，他就说我跟你说你以后不可以这样，这样是错的女性观念，你知道我们身为男生现在真的很可怜，然后你们女生就怎样怎样，然后我就你说的都对。
靠腰， 他抱怨他老婆什么？
哦，就他老婆最近怀孕生小孩，然后他就说，他老婆生第二胎，然后他花了20000块去拍那个宝宝写真，你知道宝宝写真吗？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故意在他背景做一些很漂亮的摆饰，什么摆星星、月亮什么那些东西。
然后重点是因为他是一个重女轻男的人，然后这一胎刚好是生男生，然后他就觉得说宝宝刚生出来都长一样，那你为什么要花20000块去拍那个东西这样？然后他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然后就说什么女生坐月子中心为什么要坐一个月，其实2个礼拜就够了，然后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然后说讲完之后还有那个什么无痛分娩，他就说什么女生进产房的时候就会有个护士然后给你签很多什么要付费自费那个，说你能不签吗？不签就代表你不爱这个老婆啊，你就只好得签啊，那个钱换算下来多少多少多少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他就
你老板讲这番话真的会被我干掉到爆欸，干他是你现在老板还是之前的老板？
现在的老板。
这段我要帮你变身一下，因为我很怕你老板会听 podcast。
他会他台通的 fans。
天哪，他是台听的 fans， 不乖。欸，我不能攻击台听的 fans， 台听倍儿棒，最棒的通勤品牌。
对对对，
没有，就是他讲这番话我听了我会有点不开心欸，可是我在猜测应该是所有男生的真心话吧，就是我身边还蛮多男生就认为女生在工作职场上面其实是应该获得很多优势，他们最常讲的就是说女生只要撒娇就可以 pass 通过，你认同这句话吗？
最好是
不认同，对不对？
我一半
我也不认同。我的观点是认为可以撒娇就通过那种女生通常也都长得很正，那他们有没有考虑过其实长得丑的女生去撒娇他们是连理都不理的，可是男生就只会讲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块，他们只会针对那些漂亮的女生获得的优势提出来我们男女不平等，但事实上这世界上也有长得不怎么样的女生，然后她们能力很好还是获得男生的不公平对待，可是男生都会一直拿说哎，你看那些网红都有包包然后出去都不用付钱什么的，问题就是他可以这样就是背后有一群无脑的工具人啊，自己愿意供养这些女生，然后你又在背后觉得说这些女生不应该这个样子。
对啊，
我在工作上面我真的不觉得做一个女生有什么优势，而且我反而觉得女生拿到比较少的薪水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第一个，即使大家都是因为有家庭的关系然后男生就应该就是要领到比较多薪水，可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很多女生是嫁给男生她也必须要出去工作，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女生也要扛家计耶，不是女生不用扛家计耶，那凭什么男生领的比女生还要多？这个观念要改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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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就是他们只考虑女生漂亮然后撒娇有优势，那怎么不考虑一下小鲜肉们？其实在女生多的办公室里面男生真的优势也很多，会打扮，会搞笑，叫她姐姐干多可爱呀、啊，什么都蛮好。
我就觉得他们只考虑这世界上长得漂亮的人有这些优势，其实就像你讲的办公室如果有帅哥的话，这些帅哥有尽享优势，他不止尽享优势还很多女生倒贴好不好？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性别歧视，这是长相歧视。
对，所以我刚刚就在讲，其实我自己有感觉到，就是当你长得漂亮或是你长得比较帅的话，其实你在升官发财这条路上真的是走得比长相普通的人还要平步青云，
有优势，确实。
对，可是我不认同你老板的观念，因为我觉得那些观念是只针对长得漂亮的女生而设出来的优势，而且我觉得今天你从16岁开始是漂亮到50岁你都长得很漂亮好了，我自己在这个市场上面已经43岁，我可以很明显感受到我得到待遇绝对没有那些20岁女生的好，即使我长得也算是人模人样、自己说，但是男生就是会觉得啊，你43岁欧巴桑了啦，我可以不用在乎你的想法了。20岁女生他们就会对那些女生讲话也是很包容啊，可是重点是他们也只会对正妹包容啊，他们又不是会对那种我们长得很普通的女生包容，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让我觉得非常可笑的事情，你知道吗？而且女生现在工作能力本来就很多都越来越比男生还要好啊，所以你老板讲那个言论我认为是完全不认同的，而且我觉得女生绝对有那个能力可以领的比男生还要好，可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好像台湾的社会啦，好像还是会给男生比较好的薪水。好，刚刚抱怨完了，那除了你听到这个之外，你还有听到什么你觉得真的听了很听不下去，然后很像职场霸凌的内容？
其他就还好，因为我觉得他还算是多少会尊重我一点，所以我觉得有些话他可能想讲，可能但是可能看我兴致缺缺，他就不会再多说一句
了。你老板会有什么政治倾向的问题吗？
嗯，哦，他有啊，他是深绿，
深绿哦，哦，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听到你们公司有人是深蓝，他就对他特别刁难？
欸，不会刁难，但是会在办公室
吵架。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对，就是我们办公室有是柯粉，然后我老板他原本是柯粉转柯黑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他就觉得另外一个人很笨，嗯，怎么这些阴谋论你都看不出来，然后他就直接说，我跟你讲你就是很笨，你就是看不清楚这个社会怎样的，然后两个就会吵起来。然后我就会在前面偷笑。
那你有觉得你老板有特别针对这位员工吗？
不会，因为那是他的大臣。
哦，了解了解，他也不敢得罪这个员工就是了。
就是他可能知道情绪上可能讲的有点过火，然后之后他就会私底下跟我讲，他说，欸，我是不是讲的有一点过分了？那我说，对，你应该收敛一点。然后之后就比较少听到。
哦，那我觉得你老板还算比较同理心啦。
嗯，同理心，如果假如说我们正常人是60分，然后他可能大概40分了，三四十分。
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前一份工作的老板，他是董事长儿子。这个董事长儿子呢，他因为他老婆的关系，他就去信了那个紫衣魔教。
我天，欸，
可是我觉得我这一集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争议，反正他就是插天师傅。插天师傅呢，他就时常在那个天母棒球场那边举办一些什么法会那些的，但是如果明眼人都知道这其实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宗教，还蛮多人进去就是会被逼着要奉献啊，或是里面的师兄师姐就会用那种直销手法来跟你推销里面的会员，或是逼你买一些东西，然后会故意创造一些神迹什么。那我董事长儿子他就信这个教，他还在就是他的办公室里面啊放了一个不知道是在里面买的一个水晶石头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他每到一个时间就会跟插天师傅去做一个忏悔祷告那类的。有一次我那个老板啊，就做一件让我觉得很诧异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座位前面坐了一个女生，她是做美工的，那她的宗教是信基督教。其实在宗教这个议题上面来讲，你在办公室其实不要去提比较好，因为那都是个人的喜好跟隐私嘛，还有他们自己个人信仰嘛。可是我老板有一次就在他面前哦，直接当着那女生的面说什么啊，你们基督教全部都是邪教啦，
你才邪教啦。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说天哪，就是他怎么会在办公室提这么敏感的话题。我那个女性同事呢，其实她平常是一个还蛮会忍耐的人，所以她听到老板这么讲的时候，她觉得我就不要回嘴就好。可是我老板就在他面前又开了一个类似基督教的笑话，就让他当场笑不出来。就我同事就当场就反击他说什么，你们这些信佛教的才是莫名其妙，他就等于是跟董事长儿子吵起来了。然后就心想说，怎么办公室有这么多会拿这种事情来打压别人的人。因为那时候我在那间办公室也受到蛮多的职场霸凌压力的，对，有些同事还会故意比如说在我的脸书上面啊去看我翻的文章，然后把我的文章转给我老板看。
欸，天哪，
我老板看了就会隔天跑来嘲笑我，或是跟我说一些无微不微，那感觉真的是很不好。你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没有欸，我最多就是遇到不教我东西，就是可能主管说，欸，你可以去问谁，然后我就问他，那他就不理我的。
哦，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算了。
你就算了，你就自己摸索。
哦，我就自己摸索问朋友啊，就去问朋友怎么用啊。然后
那你会跟老板告状说那个婊子不教我？
不会耶，自己的私下恩怨自己解决。就
已经记到你的死亡小本本里面了。
对，就之后有事情换我搞他这样，但我没这么做了，我哪有这么坏，对不对？
真的吗？
没，因为他后来过没多久他就离职了嘛，然后
原来是被你的死亡小本本搞走的，
没，那是死亡笔记本，写了谁都没有离职啊，就只是。他好像真的就我去没多久，然后他也就离职，然后离职之后就是有在教我其他事情，就是他很奇怪，就是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欸，他对你很好，然后当你想要问他事情，他就自己就躲起来，就不让我问，然后就觉得你到底现在这样忽冷忽热，是渣女吗？
哦，可能他有感受到你跟他工作上面有一些利益纠葛的问题，
但其实我们是合作伙伴关系，欸，就是他没有做好。一定有我的事，然后我没做好，他可能也有事。
嗯，
那何必？
那听起来你的工作环境还蛮和平的，不太会有什么谁霸凌谁或是谁欺负谁这样的问题。
欺负哦，
嗯，
我觉得在我看来不算欺负，都只是一些他们认为正常的要求，但在我眼里不正常。
嗯，
这样。我的理解会是
这样，你觉得哪些点是你觉得不太正常的？
嗯，不正常哦。
对，
就是客户要的东西，好像假如说我第一个工作好了，我第一个工作是在科技厂做，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是需要去跟作业员沟通，请他们帮忙的，但是他们会觉得说那是他们分外的事情，真的就是求他们帮啊，他们不帮其实也不会怎样。那对他们来讲就是合理，但是其实他们的组长都知道说他们应该帮我们，只是如果你硬要划清界限的话，是他们是可以不用。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常常为了这种事情就是要麻烦他们帮忙，他们就会说啊，这不干我的事，为什么要，然后他们会影响他们出货或是影响他们包装什么之类，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吵架，然后甚至遇到比较凶一点，我真的就遇过，直接就是手指哦，就是直接嘟着你的胸口，就是有点像那个电视上那种，有没有，就一直嘟着你，然后把你往后逼退那种，他就说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怎么可以有资格来跟我讲类似这种言
论。所以你有被人家这样嘟过？
我被读过啊，被一个老鸟的做了20几年老鸟这样读。
对方是男的女的啊？
女生，女生。然后他就很凶，最后我就说好，对不起，那我回去再问一下我老板。然后之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收东西，然后他还踢我的东西，然后我想说你可以去旁边一点嘛，我就觉得干我好可怜哦，
这个欧巴上的行为好八点档哦，天哪。
就是对啊，因为科技厂作业员不在场线，然后我就蹲在那边默默的收，默默的哭。
那你有哭吗？哦，你就哭了。
我有哭，但是因为我们是进去是要换5×1戴口罩，然后戴帽子的，所以其实他们看不到，然后我也没有想让他们看到，但是我就觉得干我真的很可怜，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你们这种对待。
可是如果你当场呛回去的话会怎样吗？
跳回去你以后再产线你可能就更不好做，
因
为你知道那时候其实他是组长，然后旁边其实有其他外籍的作业员，他们就说，他们就看我很可怜，他说他就把马上帮我用好，他就说你不要跟他讲我会被骂，然后就他们就必须这样偷偷的帮我，然后我就觉得你们人好好，你们组长真是坏心这样。
哦，了解。所以你那时候就是等于吞忍了，你也没有反击，
因为我觉得他也没有错啦，就真的我觉得他没有错，
对，可能就站在他立场，他觉得就是你凭什么来对我指手画脚，只是他的 EQ 不太好。
对，我同理，就是我可以站在他的立场，我就好算了，就我忍，但是遇到我觉得我同理过去，我觉得他也是过分，我就会反击。
对啊，你怎么可以戳我刚刚做好的胸部呢？
什么叫我做好胸部？太假了，做我还这么小，去哪一家的？
对啊对啊，
你对个屁啊。
他戳我胸部，你就说你在戳，你在戳，这是我老公碰的地方，你不可以碰。
这戳了10几万，你弄坏你赔吗？
对啊，我这才花了20万，怎么可以戳坏呢？戳坏我告诉你哦，
你赔哦，叫你赔哦。看傻眼，这个歪掉。
如果你真的现场这样的话，对方可能整个会傻眼，他可能会笑出来。
应该会有空气突然安静的。
其实我是比较常遇到，就是我那时候的男主管对我的打压，他的状况就是他那时候已经对我很不爽，因为其实我是那种以前不太会看脸色，比如说我这件事情对公司很好的人，然后我就会执意去做，那当然也是有点固执啊，可是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有一个很废的老板嘛，就是那个董事长儿子，他是会时常上班就是会打混，忽然跑出去买菜，然后很喜欢跟员工讲干话，然后很喜欢比如说他看不顺眼的事情他就跳下去帮忙，可是可能他如果帮到中间发现哎，这件事情不对劲了，然后他会立刻抽手就把责任直接丢给属下去扛的那种烂老板，
烂毙了，
对，烂毙了。然后我们以前就是业务部的主管跟他有点死对头，因为第一个政党就不合，那个董事长儿子的老板他是深绿，然后我那时候的业务主管他是深蓝，所以他就会时常私底下说我那个业务主管坏话，我们这几个都是挂在那个业务主管底下，他就会想要把我们这一派人把他赶走，然后全部换成他那边的人。我曾经就是有被威胁过，是欸，如果我不照着他的事情做的话，他就要把我调到屏东厂去工作，那我是台北人，你把我调到屏东厂等于变相逼你走，然后他会把你叫到小房间，然后就跟你讲，你再不照我的意思去做的话，我就找一个人替你的工作，让那个人当你的主管。后来也真的这样做，我也是因为这样离职，因为他后来找了一个秘书当我的主管，然后那个秘书他其实完全不懂行销方面的事情，他嘴巴非常厉害，他是在那间公司已经是老鸟了，是元老级的，所以没有人不听那个秘书的话，然后她就是一手遮天的那种女生，所以我也不能得罪她，然后她就莫名其妙变成我主管。原本我跟这个秘书是相处还不错，可是自从她变成我主管以后就处处针对我。嗯，在公司待久了，如果你就是不太会去打人际关系，你就是只是专心在做自己的事情的话，其实很容易被针对。那尤其如果你这件事情又特别的被某些董事长啊或是比较高级主管拿出来称赞的话，那就会有些人会去眼红，所以我那时候就被那个秘书眼红。因为他有一次他就是他想要去日本度假，他想请个七天，他就趁董事长不在办公室的时间他就请了那七天假，就没想到董事长就在他请假第五天就回来办公室，他就找不到这个秘书，所以他就只好找我，因为我那时候就挂在秘书底下，所以我那时候就帮那个秘书那两天就处理了很多董事长的事情。秘书从日本回来之后，有一次董事长当着整个公司的面哦，就说哎，那个Cynthia你这两天帮我那个处理的事情处理也非常好，感谢你哦，以后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再找你帮忙。我董事长就当着秘书的面这样讲哦，
哇
我就整个黑
接下啦，
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被针对。因为我那时候我们那个 team 包含秘书我还有我底下两个美工，我们四个人，那个秘书就故意啊组了一个 LINE 的群组，那个 LINE 的群组呢里面没有我，只有他跟另外两个美工，所以呢他就故意搞我，比方说我命令那两个美工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那两个美工就透过那个 LINE 去回报给秘书说哎，欣姐又叫我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秘书就说没关系你不用替他的，你就做别的什么什么，然后出来作品都不是我当时要求他们要去做的内容，所以我就这样被搞了至少半年哦，然后我做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一直都不是老板，对，然后那个秘书又是因为是我的主管，所以他可以传达我们部门的最后结果去给董事长或是我老板知道，那我老板就会跑过来针对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照秘书的指示去做，为什么就是怎么怎么样，那实际上我中间做了很多工作事，秘书就一直给我退回来退回来退回来，然后我就变成我工作上面有一个这么大的障碍在前面，所以我后来就被他搞得离职，
离职啊，不离职，
对对，因为你那个状况是你一直被针对啊，你就是做什么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啊，就是有个秘书挡在你前面，就是打小报告然后传递错误讯息，对，然后甚至他们那时候我们屏东厂要盖的时候，他还故意就是群组里面就不拉我进去，让我完全不知道屏东厂的开幕仪式的活动啊，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参与，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三个约好什么时候要去屏东厂帮忙，就最后就会搞得好像那个状况是我没有去参加我没有去帮忙，其实是他根本就是已经在群组里面都瞧好说哦，你要负责什么你要负责什么你要负责什么，我们就跳过辛子牙就好了，不要让他知道，
架空你，
架空我，
对
对，所以我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就觉得这间公司真的不能待，然后我就走了。
你犹豫多久？你犹豫多久？
我那时候其实也是犹豫半年，因为这个状况真的蛮严重，那个时候也是那半年在找工作，不可能就是没有这份薪水嘛，所以我后来就是离开那家公司、 那离开那家公司也蛮好笑的，听说他们就陆续换了很多行销，因为那个秘书他不会英文，所以没有人可以维持英文网页，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写英文的文件、哦、因为以前那些东西都是我在做的、嗯、底下两个美工也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嗯、然后他们也一直找不到人来替我、嗯、就变成那个秘书，好像听说他后来很妙，他就直接把那个公司的英文版的网页整个关起来，有关国外展览他就去说服老板说啊，国外展览不需要参加啦，我们公司现在要省钱啊什么什么的。我这些消息都是听还在里面的员工跟我回来讲的，就说你知道你离开以后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啊、职场霸凌这件事情是老板绝对不会发现的事情，
对，也就真的是同事之间互搞
对，同事之间互搞，所以我就觉得你说整个公司都是女生，大家勾心斗角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欸、对啊，
真的痛苦，
对，但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啦，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哦，为什么女人要为难女人
哦？你找工作前会不会去拜拜啊，就是祈求什么找一份就是好一点的工作这样？
我会，可是我都是被我妈逼着去拜，
我觉得有拜有差、欸，
真的、哦、你都去哪里拜？
我就是去乐成宫拜个妈祖这样，因为我有朋友，这时候其实是我朋友跟我讲，就是我朋友他就说他每次找，然后他就一定去拜，然后他拜完、嗯、他的工作运真的很好，就是老板同事什么都好，然后环境也很好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听信他、嗯、听信他之后我才找到这份工作，不然我前两份我就觉得惨不忍睹。
哎、哦欸，那我是不是应该也去拜一下？
我觉得你要诚心一点哦。
你说这家庙叫什么庙？
乐成宫啊，
乐成
宫就蛮有名，月老非常有名的那间啊，在汉溪啊，台中汉溪。
我不知道这个
哎，那不然你在台北也可以啊，你就台北找一间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也不一定跑。
我只听说什么霞海城隍庙，你说拜月老
哦？月老，
对啊，我只听过霞海城隍庙啊，然后还有我那天去的那个烘炉地啊，烘炉地里面也有可以拜月老的。
没有，我们不是在讲工作吗？怎么变月老了？
就闲聊闲聊。所以这样其实听起来你工作上面没有太多的职场上的状况，可是你有没有其他可以跟听众分享，就是你觉得比较委屈的事情，除了你刚刚被嘟胸部这件事情之外，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千分委屈万分委屈，但是从那件事情获得很多的事件
啊？你刚刚讲到霸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我之前的前一份，就是全部都是女生同事的那份工作，我确实有遇到稍微霸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行销、嗯、那行销我的可能跟你不一样，我就是行销品牌产品这样、嗯、所以你就是要去跟一些时事然后流行、嗯、就一些自媒体的东西、嗯嗯、然后其实我以前是一个不爱看 YouTube 的人，那我也不会去追最新的东西、嗯、所以他们在讲什么哦蔡哥啦，然后讲说最新网红是谁、嗯嗯、对，我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你应该搞行销的，你怎么可以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嗯嗯、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就是会讲一些悄悄话，然后就是可能坐座位的时候就是他们会自己围成一圈、嗯、然后就不会跟我讲，然后或者是他们自己聊得很爽自己在那边笑，然后我就在旁边很尴尬的。
等于你那时候遇到状况是你遇到公司有小团体，然后你插不上话，然后你没有办法融入那个小团体这样子，
对，然后或是、有什么，就是其实主管其实也蛮明显就是有偏心到，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怪他吧，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出包也出得蛮严重，因为我本身我其实已经有点待不住了、嗯、就我觉得就是这地方没有爱我就不会想工作、嗯、我觉得只是就是混吃等死，我已经开始在找下一份工作这样。
你自己是不是也会觉得职场气氛也会影响一个人待下来的意愿？
那个职场气氛很重要，就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我也不喜欢、嗯、但是我的同事很好、嗯、所以我就为了那些同事我多留了一阵子、嗯、对，就他们说要走一起走这样的，我就说好、嗯、要走一起走，然后我就一直忍耐、嗯、一直忍耐一直忍耐，然后最后是他们有人受不了了、嗯、我们才一起提离职这样。
可是一起提离职的那个 moment 老板没有爆炸吗？
他早就知道了。
哦，他早就知道你们想走。
就其实那个工作就是其实真的抗压性要很，然后大家其实都一直在讲、嗯、啊，我要离职我要离职，然后只是还没有一个人有正确的心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起提、嗯、其实老板就大概知道，所以他其实有跟我们讲说你们可不可以分批离。
他问你们能不能分批离，这个老板 也很好笑。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那时候形成一个还蛮有趣，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国外部门，然后我们这是老板，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分有老板跟小，然后大老板其实是属于我的直属主管，然后他很照顾我们，因为我们的那叫什么业绩什么的都是直接算在他身上，所以他会很照顾我们。那我们三个就会形成一种铁三角，你知道吗？就假如说一个人走了，另外两个人要去补那个，所以谁走，累的是另外两个，所以我们才说好三个一起走。
但你这个算很幸运，就三个人都想走欸。
我跟你说，后来最后有一个没有走，然后那个后来听说有，就是真的扛蛮久的。但是我老板是有跟我讲说，就是有问我说可不可以，就是再晚一点点，就是让他们找到人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就等到他们找到人，我们才走，交接完才走。
可是那个留下来扛的那个女生有被加薪吗？没有。
他是男生，他有被加，他有被加，因为他是他。很拼命，他拼命到就是他是可以好几个晚上都住在公司，他就直接不回去，他就住在公司。对啊，就是老板很爱这种奴性很高的。
觉得在工作上面奴性很高的，通常也是干最快坏掉的那个。
所以他后来也离职了。
那你们现在还有在联络当朋友吗？
偶尔会寒暄一下，就现在大家过得怎么样啊？然后一直到约吃饭，从前年228约到今年228都还没出去。
我这个小团体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工作上面是真的蛮常遇见的。到了一个年纪以后，我就越来越社交障碍嘛。我现在就会觉得小团体这个难不倒我，你们就继续小团体好了。因为其实我个人是觉得，那些小团体的人，其实仔细观察他们，会去搞小团体的人，其实在公司也升不了官，因为老板其实蛮讨厌小团体这种存在的。
哦，对啦。
对，他们很怕这种会八卦的人。
但最怕就是连小主管就一起来小团体。
是啊，但是你知道小主管那种生物其实也没什么好怕，你知道吗？如果你实力是真的很够的话，其实在那种比较小规模的公司是真的比较容易被看到。那如果是像我前家公司，它比较大规模，那你就真的是另觅他处会比较好啦，因为公司的气氛就这样，你也没办法改变。
对啊。
对啊，你现在其实应该已经是主管了嘛？你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吗？你可以跟就是听众分享一下，或是你自己私下做 podcast，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展望哦，这问题好难哦。未来展望就是想离职啊。
想离职是一年内还是 这是短期目标还是中期目标还
没
是长
有
期
啦，
目标？
开玩笑嘛，干嘛这样？
哔哔哔，等下帮你哔哔哔。
未来展望的话，就像我刚刚跟你们分享，就是其实就是对公司有好处的事情，但有可能危害我的权益。但是其实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最后还是会去跟老板提议，想知道说自己有没有真的可以掌握一间公司的能力，因为老板给我权力很大，那采不采用那是他的问题。如果他采用了，我还蛮想知道说我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真的管用。所以我想知道说，就是自己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潜力，就是我接下来一年期待发生的事情。
自己觉得你目前在这家公司，你如果还想继续待着，你有什么特别想要做的职位，或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吗？有比较明确的想法吗？
我想把公司就是拉回一个正常的轨道，就是营运方面啦，因为他们现在营运方面，我觉得就是没有到可以维持很久，那我想要让它成为一个很正常的公司，有正常的营运模式。
就你刚刚提到一些就是周转金不够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公司整个财务体制不明显的问题。可是你们公司没有财务部
没有，
吗？
本人就是财务部。
没有财务部。天哪，那你其实在这家公司学到很多
算学到很多嘛？我觉得还是可能有吧，但是都还是要就是可以更好，我觉得可以更好了。
所以你连公司的员工的知心这一块，你也要去处理哦。
知心这我就不用了，因为这是我老板决定的。
哦，所以是由老板来决定他要发给谁多少薪水这样子。
对，是他决定，这我就没有干涉。
可是像劳健保制度啊，那些东西就是你才处理。
这就我来。
哇，那你真的是校长兼很
对。
多种欸。
就是一个你知道国小老师什么科目都要会这样。
那这边要跟你老板呼吁一下，请帮您加薪好吗？他真的帮你处理很多。
他其实对我蛮好的啦，就连2年，就2年都
你已
加。
经变成他事业上的老板娘了耶。
但是用字也比较小心。
对啊，我是说真的啊，就是事业上的伙伴啊。
对啦，但是我觉得主要是看他愿不愿意接受，就是想法我是有，那看他要不要采纳这样而已。他如果不采纳，我觉得这间公司也没有必要。
除了 podcast 以外的工作，你有想过想要继续延续做个做废水厂相关的行业，还是说你想要换一个行业？
不会耶。其实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在这间公司可以让它成长为一个越来越壮大的公司，那反正也是我熟悉的舒适圈嘛。那我的第二个工作就是 podcast， 那在 podcast 这条路的话，可能就会有可能想要成为一个活动主持人，专业一点的是可以去外面就是带活动之类的，这是我比较理想的工作环境。我其实比较不会想要说我正职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反而我希望就是两个是平衡的，因为我不喜欢帮人家打工，就那又不是我的。
对对对，这也是啦。可是现在这份正职工作就算你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那 Podcast 这一块你也知道，我们做 Podcast 几乎是没有收入的，所以你会想要转做主持人那些东西的契机是什么？你有什么原因是忽然你想要就是在私底下你想要做这个动作？
对，我觉得是突然发现我真的蛮喜欢拿麦克风讲话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以前大学是活动组，然后很妙的是我几乎每个活动我都是那个主持人。
就是大家自然而然也会想到你。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就是很习惯，我算是很喜欢统筹事情的人，就是要嘛总召要嘛活动长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就蛮喜欢掌控整场的感觉。那其实以前没有感受到自己有这个，然后是到长大自己做 podcast 之后，我就跟来宾互动的过程，我就觉得哇，这感觉真的太爽了，就是我很喜欢 enjoy 在这个方向，然后就也开始很向往，就是站在一个舞台上面跟大家讲话，跟大家互动，那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就是慢慢的感受到这个想要做的原因。
对啊，因为当主人就是你可以自己掌握节奏，然后你还可以去逼问来宾，去问他们不想回答的问题。
对，或者是看他们的反应。我就觉得看他们反应很有趣，然后如果假设他的反应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然后你又要去考验你自己要怎么接，就那个过程我是享受，就觉得哇好刺激，蛮爽的。这样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秘诀，你都是怎么邀请来宾的？
邀请来宾其实一开始就是朋友嘛，认识有熟的或不熟的都可以，然后现在比较多都是陌生人，然后陌生人就是直接寄信去，就是看一些他的 作品，就是因为你会想认识他，就是因为他有些作品嘛，你就看一下他的作品是不是跟你有 match 到，如果有的话就寄信给他，那他可能就有兴趣他就回你，然后没有兴趣的话就无声卡，那就可能等一下之后再找下一个。
对于陌生开发这一块，你可能就是写信给他看他怎么反应，可是如果这个人你真的很想访，可是他一直不理你，你就是干脆就换另外一个这样子。
我还没遇到一个我真的势在必得很想很想很想要，就大部分都是我可能对他兴趣保有七八十分，但是如果他不理我，我也不会过于强求，就啊好啦，那就可能再过一阵子看看。
就等于换下一个。我觉得你这样子的个性去开发这些东西我觉得还蛮好的耶，因为像我是一个比较社死型的 podcaster， 边缘人型 podcaster， 我就比较不敢做你这件事情，虽然我知道我如果去做我也做得到，可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我会想要这个东西跟我主题是有相关的我才会去找，但是找我可能也是会找跟你一样就是是 podcaster 的人，我比较不敢说像你去找外面的人。我觉得宁宁让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他会去把他的好奇心用在去探索认识不同人身上，这是他节目我觉得比较有丰富性的地方。像我们两个都是 podcaster， 我们就是都各有优缺点，可是我就很佩服他这一点，这也是我觉得他节目还蛮值得大家收听的原因，因为他访问的来宾是我觉得一般人其实比较不会接触到一些行业，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跟他做这一集，因为我觉得宁宁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他除了可以兼顾他的工作，然后私下也做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你也不用犹豫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对或不对，因为你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走，是还蛮棒的一件事，
就是开工前的精神。
没有没有，我一直都这样觉得你啊。
真的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初我寄信给你的时候，你的心里想什么？
我觉得很好啊，而且你是透过那个假日迪贝厅才知道我的嘛。你知道如果人家会写信来请我进入你的节目的话，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认可，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其实站在那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蛮能够鼓励其他在做类似节目的 podcaster、就是要勇敢踏出那一步，因为其实被邀请的来宾也会觉得是被你认可，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那时候有很爽吗？
没有到爽，没有到很爽好吗？我跟你说，我是会觉得 joyful 的 feel joyful， 但是就是不是到很爽、
就有开心到这样。
你看我在做什么部落格那些，我从来没有在管我的点击率，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不会赚钱，所以我是纯兴趣的在做这件事情。这种话听起来很官腔，可是的确是这样，因为如果没有兴趣去维持我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我也许就不做了。谁会花大半天的时间去做一个没有收入的事情？谁会？大概有一半人以上都会问我一样的问题，就是那他没有钱你为什么要做啊？就是因为兴趣，没有别的。我相信妮妮也是一样，是这个样子，只是妮妮会比我更有目标性，你是会想要把它当成你的一个副业来做的。那我是没有这种想法，我是单纯就觉得可能我也有考虑我的年龄啦，
因为我还年轻、
对对对对对，我就把它当成是比如说你年老你会去学画画，你会去学书法，你会去学这些东西，这个东西不是拿来卖钱，是拿来娱乐身心用的，我跟你的目标就会是不一样。
对。
那我相信今天听众也听到妮妮分享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还有她对于未来的一些规划。我相信在出发的这一天可以给大家一个强力针，明天真的要上班了，请不要逃避现实，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收心。
明天再请假一天
啊，再请假一天是不是？那你要不要再请个365天？
对，我也想啊。
好啦，那妮妮，你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就祝福的话。
祝福的话，我希望大家在工作上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因为这很重要。如果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你就会觉得生活很不一样。
好哦，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一句话，听起来非常深奥，但你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体会的一句话。
抱歉，我内心有个老灵魂。
没有，这也是真的啊，因为蛮多年轻人现在就是躺平族嘛，他觉得就是一个月薪水才1-2万，我为什么要对生活期待什么样的价值呢？但你千万真的不能这样想，如果一辈子都当躺平族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了。在我上一集 EP41 的时候就讲到韩国自杀率的问题，其实韩国自杀率就是这样来的嘛，就是年轻人太多想要躺平的人，他找不到人生方向，找不到人生意义。我下一本书也要讲有关就是人生意义的不被爱没关系这一本，然后这本里面讲三个想要躺平族对于人生感到没有方向，然后最后终于找到人生方向的一个小说，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那今天也很高兴访到宁宁，宁宁她的频道真的是很多元，然后她访问到各种不同的来宾，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她频道看一下，然后也聆听一下，去她那边留言。宁宁之后应该也是会把她访我那一集 po 出来啦，
会啦会啦会啦，
我现在在 push 她剪那一集。
我已经剪好，年后第一集就是你的。 OK，
你剪好是不是？
我早就剪好，我只是在犹豫什么时候放，因为我想要给你一个全新不一样的东西好吗？我用心
良苦，真的用心良苦。
没错，好敷衍哦。
对，真的很敷衍。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节目能够获益良多，也祝福大家明天开工第一天保持心情愉快哦。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欢迎你在新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按订阅、关注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如果有新的节目就会及时通知你哦。让我们下集见，拜拜。